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体会师父时时处处都在身边，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走入修炼已经有22年多了，22年的时间，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把我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了一个学会懂得为他人考虑和遇到问题向内找的人。22年里，我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师父时时处处都在身边保护着我，也无数次的体会到了师父的伟大和慈悲。今天仅在两个问题上交流我的修炼体会。一，在媒体工作中的体会。2019年9月，我开始加入希望之声生活中心美食版的工作。我对美食知之甚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美食爱好者，但对版面怎么做根本心里没有底，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感到压力很大，尤其看到我发表的食谱点击量才几十，心里更是迷茫。因为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和时间做的事情，看的人很少，况且美食也不能直接救人，感觉还不如做一些其他的讲真相项目可以直接救人，因此一度有了想退出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每天都在脑子里不停地往出返，但自己知道不对，哪有大法弟子碰到困难的时候去逃避的呢？我们的几大媒体都是从开始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依然在坚守着，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很多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需要走出自己的路来。再说，哪有一个神会说，这样的事情我做不了，那还是神了吗？神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但究竟什么样的菜谱人们感兴趣？我开始去国内一些点击量很高的烹饪网站，看他们都出了什么。虽然找到了一些，修改后也发表了，但还是反响平平。仅仅是几个菜谱点击率低也就罢了，更让我头疼的是，厨房烹饪小窍门这个子栏目每期都写什么。通常都到了该出节目的时候了，可我连写什么都不知道呢。一次正在整理一个菜谱，厨师在演示如何做菜的过程中，还讲了一些烹饪的技巧。根据这个点，我马上写了一篇，结果反响还不错，点击量一下就上到了1000多。1000的点击量对一个媒体来说太少了，但对我来说，我觉得师父是在鼓励我。再后来，每次在我整理菜谱的过程中，每个厨师都会介绍一些烹饪中的技巧和窍门，这使得我原来最担心不知道该写什么的这个子栏目一下子变得容易了很多，并且这种题材还源源不断，我真真切切地感到这是师父在帮我。美食板块并不能够直接起到救人的作用，尽管我在一些菜谱中也加入了一些饮食文化的背景，希望通过小小的菜谱来引导人类走回到传统文化的路上去。但困扰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逐渐地打开局面，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的美食节目来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真相并得救。 那要是用数字来显示的话，就是点击量。但什么样的菜谱更吸引人，我心里还是没底，也不知道。文章的点击量是否高，牵扯的因素很多，比如文章的题目、内容、实用性等等。刚开始为了使题目更吸引人，我经常是花很多时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吸引人的题目来。有时一个题目要想半天的时间，或者发表后又反复的修改，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摸索到一点点的规律。我后来又学会了在脸书上加入一些美食小组，这使得我有机会去这些地方去推广我的菜谱，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积累了一点人气。每天清晨，当我打开我的脸书的时候，都能看到几十人在我的菜谱下面点赞或分享，也有人留言。我知道这些都是师傅在帮我和鼓励我，把有缘人带到我们的网站上来。随着逐渐的推广，菜谱的人气开始上升，我于是给自己设定了下一个目标，那就是如何使我的每篇菜谱都达到超过500的点击量。就在我决定为我的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我用来做推广的两个脸书账号突然被封了。虽然以前也被封过两次，但没过几天又给解封了，但这次一封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且连我的另外一个脸书账号索性就给取消了，这等于是捆住了我的手脚。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很生气，因为这会大大的影响到我的点击量的，我该怎么办？我一边再次重新建立新的账号，但也不得不停下来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首先看到，我被这件事情带动得很厉害。我的两个脸书账号被封后，那几天我的情绪非常低落，这种低落的情绪导致我的身体感觉很累，什么都不想做。这件事发生后，我意识到我首先没有做到师父说的不动心，另外我也意识到我太依赖常人的手段了，没有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是有神通的。我还看到了我的很强的欢喜心，点击量高就高兴，点击量低就不开心。我的情绪每天都随着点击量被带动的七上八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脸书被封，师父让我看到了我的思。我高兴是因为点击量高而高兴，而不是想着有多少众生通过访问我们的网站而得救高兴。这是一颗隐藏很深的私心，意识到以后，再有因为点击量高而高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纠正这个想法。以前我在脸书上去寻找一些美食组去加入的时候，我都是选择人数多的，因为这会帮助提高我的点击量，而现在人数少的，即使只有几百人，我也申请加入，因为那几百人对应的是无量的众生。通过这件事，我还意识到以前我出菜谱的时候，都是选择我喜欢什么，我认为哪个好，我就出哪个，而不是读者想要什么，他们想吃什么。当我彻底地转变了我的这个观念，总是想着读者需要什么的时候，我的点击量也开始有了突破。一天我与丈夫散步的时候，我说怎么样才能使我的点击量上去呢？他说，你的心性提高了，你的点击量就上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利用他的嘴在点化我呢。虽然美食板块的点击量开始有了好转，并且在选择食谱上我也开始积累了一点点经验，但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继续提高我的心性，才能使我的板块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效果。 当前中共病毒的出现，使得媒体救人就显得更加的迫切。如何通过我的美食板块，将更多的人带到我们的媒体来看真相，是我努力的目标。这就需要我在修炼上也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能够更多的站在常人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只有这样，救人的路才能越走越宽。二，过亲情关。2018年3月，我84岁的父亲突然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医生下了死亡通知，只能活3到6个月。我听了以后有点接受不了，平时父亲的身体一直都不错，再加上有母亲的悉心照料，我一直觉得我会有机会在政法结束之后见到父母。当然，现在意识到这也是人心。我家中只有一个弟弟，由于弟弟被过分的溺爱，他没有处理问题的经验。在父亲生病前，家里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父亲亲自处理，尽管他已经84岁的高龄，母亲也由于年事已高，不知如何应对，那时家里都乱套了。那时母亲和弟弟每天都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回国，父亲也希望着我回去替他买一块墓地，并在他死后为他安葬。父亲一生坚强，做人耿直，从不弯腰。就是在文革那样艰难的时期，自己的孩子都无人照料的情况下，也没有向邪党低过头。就在我因修炼被非法关押期间，一次父亲去劳教所看我，我告诉了他联合国派人来劳教所看我的事情，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们太多劳教所是如何迫害学员的事情。父亲听后说，你为什么不说呢？就是打死都值了，一定要给他们曝光，让全世界都知道。父亲是一个常人，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然而此时他却在乞求我，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心碎。我是一个情很重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巨大的压力导致我的后背剧痛。由于放不下亲情，我开始思考从哪个渠道回国和回国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周围的常人朋友也替我出主意，总之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但我最担心的还是如果回国被抓，会对我当时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体项目的工作产生影响。我在2005年的时候，由于中共迫害被非法劳教两年，出国后我一直在西方社会的主流媒体和电视上大量的揭露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因此而受到中国使馆和国内公安的关注。我的电脑也由于在西方媒体揭露迫害被攻击过好几次，同时受到电话恐吓。我知道我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一方面是做子女的责任和孝道，另一方面是大法的重要项目。我那时感到这个关很难过。那段时间，由于我的这种巨大的担忧，我经常是在夜间突然惊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但我明白，这是我还没有去掉的执着，我必须得放。但此时人的力量是根本顶不住的。醒了之后，我就开始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 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师父还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见转法轮。我那段时间只要心里感到难受，我就背师父的这段法。就在我处于最艰难的时候，神韵在英国的另外一个城市上演最后一场，我就到那里看神韵。但这一次看神韵，让我与以往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从第一个节目开始，我就不停地流泪。当马车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神圣和使命感。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某个人或某个家庭了，我的生命已经属于大法，属于宇宙了。算起来，我看神韵已经有十多年了，但那次看神韵和以往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此时的神圣使命。就在演员谢幕并说再见的时候，我已经很难控制自己了，几乎要失声痛哭。散场后，我还在不停地哭。我突然意识到我后背的剧痛没有了，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以前遇到磨难的时候，总是认为是自己在闯关，其实是师父看到了我有想修好的愿望，师父把这种物质给拿掉了，因此才能过了这关。也就是在这次看完神韵演出后，我决定不回国。尽管这个决定对于我的父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应该首先对法负责，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对宇宙中的无量众生负责。以前我总是盼着正法能够早点结束，希望能够回国与家人团聚。但自从我做出不回国的决定后，我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很少再出现了。中共病毒目前还在肆虐全球，正法一天不结束，这一天对众生就是希望，这一天也是我修好自己的机会。我所能够做的就是抓紧实修自己，尽快使自己达到法的标准，这样才能够救更多的人，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做一棵扎实生长的树，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每年都很珍惜这个总结自己一年来修炼的机会，虽然有很多理由和事情好像忙得没机会写稿，但其实是心里的畏难起了主导。畏难的背后动机对我有些不愿面对自己的一些修得不好的地方，当然也有那些业力的阻拦，他们怕被曝光、被识破，从而被消除。这次我想总结一下自己这一年在工作中的修炼主要体会。2019年，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多变化。3月起开始拍视频，期间有不少修炼和挑战。今天就总结回顾一下那些让我心里曾经经受磨砺的事情，以及自己如何修自己的心路过程。一，在拍视频中修妒忌心。在拍摄视频中的一些修炼体会，在上一次的交流中写了一些， 但是在不同阶段发现修的重点不一样，因为视频拍摄后点击的数字就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勾出自己的很多心，尤其是看到自己的点击数没有期望的高，但觉得那些还不如我的视频竟然点击那么高时，心理活动一般就是，就这视频也能有这么高的点击，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平衡，怎么一个农村大妈都获得这么多点击，不服气的心、妒忌心、埋怨心、着急的心等好多心就出来了，尤其是妒忌心。我发现自己看到常人同类的好的视频时很少去点赞，好像生怕别人更好一样。有一天突然醒悟到，你都不给别人点赞，怎么会得到别人的点赞呢？这不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妒忌心吗？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意识到自己这个严重的执着心后，我就仔细地找自己，为什么怕别人好呢？找来找去，发现妒忌心的根源是私，是一种贪求和占有，对自己执着的太多，执着于正视自我，看别人好了，不是欣赏和钦佩，而是会拿来和自己比较，甚至想方设法超过他。怎么就不能想一想别人背后的付出呢？看看别人突出的长处呢？再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呢？就算别人轻而易举的成功，那也是命中有啊。师父告诉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有问题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从自己这颗心上做好，扭转生命未思的本性，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现他后我的正觉。再继续深入向内找，你修炼是为什么？是为了成佛？佛是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考虑的生命？佛是不是不计一切代价地去慈悲和帮助别人？佛会怕宇宙里的其他生命比自己好吗？认识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些震惊。只想自己的生命是成不了佛的啊！哪怕你再多学法、多练功，恐怕也无法圆满啊！认识提高了后，还要用法来归正自己。我把师父在转法轮妒忌心中的一段法背下来，有空我就背。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现在我看到好的视频，就开始为这个博主高兴，当然也会为他点赞。我觉得自己在妒忌心这个问题上，不能说已经完全修去了，但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严肃地修自己了。二，修去依赖的心。当我现在看去年拍的视频时，自己都觉得有些看不下去。回首那时，无论是说话的腔调还是内容等诸多方面，真的是有很大提升空间啊。同时也能感觉到自己有些许的进步，这进步体现在能放下自我，学会用更自然一点的方式表达。可是目前虽然有些进步，还是成长太慢了，着急的心经常上来，每每想到这样的状态就心急，忍不住埋怨的心也就出来了。记得今年初去洛杉矶的一个团队学习时，他们团队五六个人一年能创造的经济收益令我震惊。当然我也看到他们自己的辛苦付出和认真的钻研精神，也曾有过艰难的起步，但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和团队的精诚合作，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效。对比之下，我真的看到我目前的差距。埋怨显然是无助于事的，难熬中 有一天和一位同修聊我的心态，他指了一下我家里的一盆花，好像已经枯萎死掉了，说这里有两盆花，你看这一盆开着花，你是不是想给这开花的每天浇水？你会有动力每天给这盆浇水吗？我一想，是呀，这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真的会忽视它的存在，就听天由命看它的造化了。然后转念一想，我不就是这盆花吗？顿时明白，工作中的事不也是情同此理吗？你自己都没做出来，难道就指望别人成全你？大家都愿意锦上添花，去给那开花的再多一点帮助，这是人之常情啊。明白了这点，我就不再怨自己得不到重视了。虽然并没有想期待的那样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关注，但我想只要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在做的每件事上修炼，那就是没有白做。我现在坚持花时间在网上寻找一些视频制作相关资讯来学习，在看别人的视频时感觉好的地方立刻拿笔记下来，感觉好的语言把原话写下来，就这样一点一点积累。整个过程中，在最艰难的时候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会让我看到对自己很有启发的视频，对我开创一些有利的条件。在我沮丧的时候，就用别人的嘴鼓励我，点化我。有师父在，我还有什么可依赖和埋怨的呢？三，理解别人，接纳别人。要想视频点击高，有人看，目前我深切地意识到一点，就是要想着别人，也就是大多数人喜欢什么，而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在这方面一再受到提醒和点化，连我姑姑同修都说，你做那东西我都不愿看，太曲高和寡，不实用。经过和别人沟通反馈，才意识到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你要想取得大众的接受，就要去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别人的需求和他们所处的程度。是啊，想到历史上的大诗人白居易，每写一首诗都会念给老妇人听，不懂就改，力求做到他们能懂，毕竟你的东西是要给大众看的。有一天看别人的视频和评价，看到粉丝和博主的真情互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想救众生，就要先得到对方的喜欢和信任，这中间是你打开自己接纳别人的过程。想包装自己保护自己，做个壳套在外面秀自己，这既在社交平台上行不通，也无法达到日后救人的目的。这里既有修真的问题，也有该如何扩大自己的容量，修出一颗真诚对众生的心，这样的挑战。仔细想想，不愿意这么做，就是没有真正的有全心接纳别人的那种慈悲和宏愿。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私。每当回顾自己做生活视频的初衷，不也是要更大面积的救众生吗？虽然有时看作时事类的同修觉得他们多过瘾啊，堂堂正正地讲真相，而我把好多时间花在这些生活领域，心里会有一些不平衡和患得患失。但是我也悟到，时事类的视频可能救的是一部分人，也会有一部分人不看时事节目，或许我这样的生活类的节目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我现在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观众的留言，去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些事情琐碎而花时间，但我想这些都是要扎扎实实去打基础的事情。回到自己的初衷，做视频，点击不是目的，赚钱也不是目的，这些都是结果。我的目的是让自己的视频真的对观众有所帮助。就算目前节目质量不够完美，但总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学习和成长的。 我相信师父会给每一个弟子安排一条最好的路。有一天在家门口，我抬头看天空，看到很多很多的树木，每一棵都径自地向上生长，在这深山里没有人看它，也没有人给它点赞，可是它还是孤独地生长。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一棵树就是负责把自己长好，抵抗风雨严寒，没有必要去和别的树比较，你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自己，就是一种生命的圆满。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棵扎实生长的树。以上是我近期修炼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精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的工作是在希望之声总部做全职销售，一直以来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加上还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其他证实法讲真相的项目，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当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按部就班的在进行着，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武汉瘟疫打乱了这一切。我悟到这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我该怎样面对这一切？第一部分，在环境的改变中向内找。今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现了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头痛，浑身骨头像裂开了一样痛得不行，无法吃东西，连水都喝不了，嗓子疼，一走路就头晕，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身体里骨头一直都非常疼。这种不正确状态持续了一周多，那几天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种经历，但我还是每天克服这种身体的难受，坚持做三件事。在慈悲的师父加持下，一周后通过学法练功才慢慢恢复了。后来知道武汉开始瘟疫流行，想起自己在大陆还有不修炼的亲朋好友们，也都生活在被封闭、被隔离中，心里非常的着急，很快参与了网络自动语音拨打项目和手机彩信短信项目。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和懈怠，在对正法结束的时间上产生了执着，感觉自己一直在做媒体，在做项目，已经很忙了，但是在对于给国内的众生讲真相上就没有太积极主动的参与，有些自动拨打电话和发短信的项目都是举手之劳的事，可是我就是没有主动参与。我悟到我是在做三件事，但是做事的心态不是紧迫的，全力以赴的。我在找自己，这种留有余地的安排中，我看到了一种思，对人中的生活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安排，就是反映在自己救人的心，在一天一天的变得懈怠。我还看到，我一直满足我在做媒体，在做项目，并没有离开。我满足在这种形式中，但是并没有尽全力去做好这一切。在业务上，在项目中都没有做到最好最极致，
这种对形式的满足中，背后有一颗名利心在里面，没有做到师父要求我们的用纯净的心态去救人。当我找到这些人心时，我被惊醒了，我悟到，让我体验到身体的痛，和媒体报道中得了武汉肺炎的那些众生，和他们的感受是那么的相似，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道那种痛苦，体会一个生命将不能被救度的痛苦，从而让弟子能有一颗救人的紧迫的心。重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什么叫助师正法中说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千万年的等待，作为一个学员，你来世的唯一真愿，作为师父，在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你与众生，成败都在此一劫了。我体悟到师尊对所有生命的珍惜，是大法弟子的松懈和安逸，才使得大量的众生没有能被及时的救度。我也发愿将珍惜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像师尊珍惜我们一样，珍惜所有的生命，珍惜救人的机缘，紧迫地去做，尽全力地去做。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体悟放下自我。我的工作是广告销售，从寻找线索到成功签约客户后，后续的工作往往更具挑战，因为要和不同的人配合才能完成。有一次，我的客户自己创意了一版广告词，他自己觉得非常满意，让我赶快录制，赶快播出。可是当发给制作部门，却被退了回来，提了几个意见，需要把原有的广告词的内容改掉。我需要去和客户沟通，去说服他，按照我们的建议修改。开始时，客户根本不想改动，说我觉得我写得很好啊，我在其他电台就是播出这个广告，效果很好啊，怎么不能用？按照常人公司的做法，客户就是上帝，他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可是我们是修炼人，我们要比常人更用心地对待客户。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制作部门提的建议确实是非常专业的，我不能因为怕麻烦、图省事不去和客户沟通。但是看见客户坚决的不想改动，我发现一个常人对于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那是很难放下和改变的。瞬间，我看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也总是维护我自己认为是对的事，而维护的往往是人的后天观念或经验或人中的知识造成的假象，用宇宙的法理来对照往往是错的。短短的一个30秒的广告词的改动，在和客户来来回回邮件沟通的过程中，我悟到不要急于试图去说服和改变别人，而是向自己的内心看。当我最终放下了怕麻烦、怕浪费时间、怕被责怪等等人心，一心只为客户考虑，突然客户竟然说我们的建议非常专业，就按我们说的改。再到后面广告播出以后，其他的事情也非常顺利的能开展，客户和我成了朋友。我发现任何一件事情在成功的过程中，总是会经过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参与。如果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圆满地完成他的工作，没有一点勉强、将就、抱怨的因素在里面，那么事情的成功往往变得非常的简单，所有的困难也都能迎刃而解。其实也是参与其中的修炼人境界达到了标准，神迹才能展现。而当生活和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或者是项目发展遇到阻力时，我也会沿着时间往前推， 向内找，向过去展开，向深层推进。从事情的初期开始，哪怕我没有参与其中，每当我听到、看到，在这过程中动的任何不正的念头，我都归正它。任何消极的、负面的想法，都否定它，坚信事情最终会为正法所成。有些我参与的部分，从初期到每个阶段，我能想到的任何没做好的、不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的，我都归正，甚至再找当事人沟通以前曾经发生的事，弥补我那时的想法和行为的不足。有的时候，人的一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却完全转向了好的、积极的一面，见证了神迹在人间的展现。生活中的苦，工作中的难，过去了之后，真的都成为了生命升华的一个一个台阶。正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所说，什么是修炼？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修炼呢，就是成就生命。我体悟到，我们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也在被师父成就着我们自己。第三部分，过关中坚持背法。我的媒体修炼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忙于做事，有一段时间我总是难以平衡好修炼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后来渐渐地放松了修炼，表现出来就是我的业绩往下滑，排在了团队的最后一名，同时身体、手臂和腿上长出了脓包，出现了病业假象的干扰，还经常被人问起我的业绩，不但公司的同事问，连其他媒体的同修见了我也问，直接冲击着我的面子心，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而不能被人认可，又带出了妒忌心和抱怨心，使得我的向内找停在表面，急于想摆脱疼痛和业绩下滑，带着很大的有求之心，最后身体的疼痛加剧，无法正常工作。当这一切到了极限时，我决心放下人中的一切想法，只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修炼人。想起以前背转法轮，背了六讲，因为忙而放下了。这时我又重新开始背法。我采取的方法是利用一切碎片的时间背，比如开车的时间，在办事中等待的时间，坐地铁的时间。除了每天和项目中的同事一起面对面学法，我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背法。到后来，背法就成为我修炼中的一种自动的机制，同化法的方式。不但突破了身体的病业假象干扰，业绩也不知不觉中攀升，真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当我背下了转法轮，我还会穿插着背红银、精进要旨及心经文。当背完了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师父让我领悟到，在史前的远古时期，神就奠定了用神传文化救度世人的内涵。生生世世轮回中，我们当过文人、武士，人中的角色就在神的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在神铺垫的文化中，感受到了师父对所有生命的珍惜，也让我学会了要珍惜项目中的同修之缘。师父给我展现了神传文化内涵与价值。神传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具有包容性，而不是排他的。这让我看到自己在平时有维护自己的项目的一颗私心，让我更能站在整体的角度 看待各个项目之间的各自发展和互相补充的重要性。师父又教会我，不要局限在自己在常人中的销售经验，而是吸取其中的精华，走出一条独特的媒体销售的路。要做好销售，做到最好，做到极致。在背法的过程中，师父又给我展现了转法轮中讲到的。这还不算什么，那要练到什么程度？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是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一连几天，我无论是走路、吃饭、睡觉，都被一层外在的气机包围在一种强大的能量中。第一次感觉到发正念被暖暖的能量包围着。几年坚持背法，带来了由内而外的改变。背法让我的主意识更强，不容易被环境的变化带动。背法让向内找的机制深埋在体内，并且不断加强，自动的就在自己的意念中时刻找出人心，归正不正的念头。背法让我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珍惜时间，利用好时间。在背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心烦，背不下去了，或是困得不行，我就开始找自己，有哪些人心被带动了，卡在哪个心性关上，等提高上来了，又能流畅地开始背法了。往往师父又给我展示了新的法理和内涵，我悟到背法和修炼是息息相关的，实修中放下人心，背法中才能领悟及提高。背法让向内找修自己，也向更细微处展开，比如修去利益心，通过学法及实修悟道，除了要放下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在去利益心的过程中，尤其在新买的东西、名牌、价值贵的东西、付出过辛苦努力的东西，在面对这些东西的取舍时，更能容易引起我的执着。比如有一次，女儿不经意地问我，怎么会忘了给她买东西？为什么会忘？总得有个理由吧。我马上想到，是啊，为什么呢？此时体内向内找的机制就开始启动，发现我会把要做的事情自动在脑子里排序，根据给事情排序的先后顺序来安排我的行动。从我认为重要的事情中，我看到了我执着的地方，我执着个人利益，执着安稳的生活，执着眼前的利益，对众生有分别心，计划好了才去救人，背后有强大的私心。第四部分，风雨中的坚持。加州天气干燥，经常连续几个月不下雨，可是往往我们每次在户外举行重要正实大法的活动时，却会突然下起雨来。有好几次活动开始时风雨交加，活动结束后变得阳光明媚。我想这也许是考验我们对法的一颗坚定的心。我悟到大法弟子在举办活动时风雨中的坚持，这本身就是真相。上一次我们湾区集体户外练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那天雨下得特别大，但是我们在大雨中练静功时，都有很静、很殊胜的感觉。练完功，天放晴了。傍晚当开车去参加大组学法时，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大大的彩虹，一直伴随着我们。还看到了三道彩虹同时出现在眼前。曾经听同修说，彩虹出现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看见的，看到的人是要提醒我们勿忘久远的誓约。 我们也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们在风雨中的坚持。正法修炼一路走来，我走过了国内险恶的环境，又经历了国外忙碌的环境，到了这次纷乱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我悟到每一次环境的改变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考验弟子在任何环境中怎样保持精进修炼的状态。每一次考验不同，但往往答案都是相同的。师父早已经在法中告诉了我们。最后，以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讲的话与同修们共勉：不要被人世浑浑的乱象所干扰，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以上是近期所悟，因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